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救主，你是爱我们的长兄，你是深深的爱我们，为我们预备一切的主。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我们也向你祈求。因为你在经上告诉我们，我们随时可以到你的施恩座前面向你祈求，你也应许我们说，祈求的就给我们，寻找的就让我们寻见，叩门的就给我们开门。所以求主你给我们开真理的门，让我们越来越明白你的福音真理。你给我们开救恩的门，使更多的人领受你恩惠的福音，得着永生。你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让每一个你的百姓都成为美好的福音使者，为福音打美好的仗，传那美好的福音，真的是积财宝在天。也求主你带领引导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向你祈求，求你让我们的讲台大有力量，求你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耳朵得以开通，就是我们能听你的话，我们能明白你的真理，我们能宝贝你的福音。求主你加恩，求主你赐福，求主你带领我们。也求主你让我们借着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一切的信息，我们都找见你。我们来到这里不是来找牧师，不是来找人，我们能够看到人，我们要在人身上看见你的恩，看见你的爱，看见你福音的大能。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特别也求主你祝福讲台，使讲台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慎思明辨的听，就是我们讲的听的同得造就。愿主你的恩惠保守平安，你福音的大能在你的百姓当中。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七章。好，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第七章。好，因为上一周是很多弟兄姊妹要上班，好，所以那么这个因为调休的缘故，很多人上班。我们上周讲了不完全的律法，然后我们讲了完全的福音。那么这一周我们要讲的主题呢，我们说律法必须更改吗？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题目哈。那么我们先把经文来读一下，希伯来书第七章从第十一节到第十九节。好，十一到十九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就是我读一节然后大家读一节。希伯来书七章十一到十九节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倘若借着职任能得完全，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呢？
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已经更改。
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人伺候祭坛。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看到说，就是重点是在第十二节还有十八十九节。我们把十二节的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第十二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第十二节的经文。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然后十八十九节我们再一起再读，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律法原来一无所成，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好，我们就靠这指望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看到其实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上次我们跟大家讲了，就是你看到律法它是不完全的，因为前面讲得很清楚，从前百姓在利未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说倘若这个职任能得完全的话，何必又另外兴起一位祭司呢？然后我们上次讲了说律法不完全，但是福音完全。主耶稣基督是不是照着律法的等次，照着律法的要求做大祭司啊？ 不是，你一定要搞清楚。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因为有些神学家他强调说基督有三个职任，哪三个职任呢？先知、祭司，还有什么？君王。但是祭司其实是他职任当中最重要的，因为没有祭司的职任就没救赎。但他这个祭司到底是照什么做的？如果他是照律法的话，弟兄姊妹，你要搞清楚，律法规定做祭司哪个支派做祭司？利未支派哪个家？亚伦家。主耶稣基督按照肉身来讲是哪个支派的？犹大支派。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是非常非常细致的，他说其实这个支派里面从来没有一个人伺候祭坛。你注意，犹大支派里面没人去做过祭司的，你看到有没有啊？我们上次还跟大家分享了，你注意犹大支派里面有个很好的王叫乌西亚王。乌西亚王是很敬虔爱主，他跟我们一样有软弱。他有一次他想进圣殿献祭，献成了没？没。而且发生啥事啊？头上长了什么东西啊？长了大麻风。他是哪个支派的？乌西亚是哪个支派的？犹大支派的。乌西亚犹大支派的想献祭，头上长大麻风。主耶稣哪个支派的？犹大支。主耶稣献祭怎么不长大麻风呢？你说耶稣还能长大麻风，那上帝公平何在啊？所以你就明白耶稣献祭是不是照律法？不是，他不是照律法做大祭司的，他是照什么呀？照福音，照应许，是不是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关于麦基洗德，其实旧约圣经里面就出了一次，新约圣经除了希伯来书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了，其他各卷书都没提过麦基洗德。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却在整本希伯来书里面关于麦基洗德讲的是最长的。你有没有注意，我们前面他已经开始讲了好几章都在讲，为什么？因为基督做祭司是照麦基洗德等次，不照亚伦的等次，就是照着应许，照着先于律法的应许做的大祭司，是不是？所以你看到福音为什么是完全的，因为福音不是在律法之下的，你要搞清楚。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这些经文，讲这些道理的时候，他有一些惊世骇俗的说法。比如说你去看我们刚才为什么让大家再读第十二节，十二节说什么呀？说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怎么样子啊？律法也必须更改。他没说律法不能废掉，他说律法要更改。吓人不吓人呢，弟兄姊妹？主耶稣怎么讲的？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律法的时候，他说莫想我来是要干什么？废掉律法。我来是要怎么样子？要成全律法。然后那你再看我们刚才跟大家读的希伯来书第十八十九节，他说先前的条例因为软弱无益，所以什么东西？所以废掉了。他是不是跟主耶稣在唱对台戏啊？你有没有发现希伯来书作者很大胆？而且只有希伯来书里面说了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十九节括号里的话，说律法原来什么呀？一无所成。不单讲软弱无用，软弱无益，而且说一无什么呀？一无所成。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了很多惊天动地的话。所以我们说你要去看，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我要分几点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我们要分享的就是，我们去借着这段经文，你去看希伯来书的作者讲这么大胆的话，他其实原因是什么？是不是这个人生性冲动啊？是不是这个人如果到了现在喜欢飙车开飞机，然后呢飙，然后在马路上开到230公里，是不是这样的人呢？不是。其实是因为什么？因为福音，他对福音有深刻的理解，就导致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讲话经常有创新性。所以我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就希望大家去看到，就是说福音给我们很强的主动积极创新的精神。你看到没有？就希伯来书的作者不墨守成规，阿门吧弟兄姊妹。他这些话一般人不敢讲的，有些基督徒，连我们今天有些基督徒读到这些话的时候，读的小心脏就扑通扑通的，是不是啊？就按照俗话说，我这小心脏都受不了了，这律法就废掉了啊，律法就改变了。主耶稣说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改变，你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你太大胆，你是不是没跟过耶稣啊？是不是乱说话？他不是。为什么呢？我们就在这里跟大家讲说，你注意，这就是福音和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宗教经常给人一个感受，宗教经常是守旧的，阿们吧。宗教很容易导致人僵化、强硬、固执，同意吧？凡是有宗教的人，其实他一旦接受他那套，你发现他跟没宗教的人，我们中国很多人无神论的，你发现没宗教的人有些话你跟他说的时候，他会也许这样子，也许那样，他还跟你也许一下。但有宗教的人跟你也许过，你发现我们跟佛教徒传福音特别难，对吧？ 他说哎呀你信你的我信我的是吧，你要跟伊斯兰教徒传福音也可难对不对，他说安拉是伟大的是吧，穆罕默德是最大的先知是吧，我们古兰经比你们圣经出来的还晚，比你圣经更完美啊，他根本不听你说的对不对，宗教经常导致这样。但是你注意基督徒领受福音的基督徒他不是这样，他一方面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原则，有，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有很强的开拓进取的精神。为什么呢？这就是福音带来的。我读一节经文给大家听，其实这是旧约里面形容我们的福音的。他说我们福音是什么呢？说我们福音是打破铜门砍断铁栓，打破铜门砍断铁栓，这就是福音。而且主耶稣基督他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了，他到这个会堂里面跟人讲道的时候，他也读了一段以赛亚书的经文，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怎么样子呢，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什么呀得自由。使徒保罗跟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讲说，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怎么样，就得以自由。主耶稣基督也讲说，神的儿子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其实福音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它有一个很强的，它一方面让我们持守，你要知道上帝的话是永不改变的，阿们吧，你不是照着今世的风俗，不被今世的风俗吹得摇来摆去，但是你要持守，坚定的持守，但同时你这个人是锐意进取，因为福音的特点就是打破铜门砍断铁栓，打破铜门砍断铁栓。所以你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福音是从上帝来的，所以福音到了哪里的时候，你想想其实我们再去想希伯来书的作者讲这些话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犹太人领受摩西律法在那个时候已经超过1500年，然后他们有很强的民族自豪感，摩西律法是上帝所赐的，它是邪恶的还是圣洁的，它是败坏的还是公义的，他是教人做坏事呢还是良善的，良善的。所以犹太人看着律法觉得律法太完美了，然后一个人能这样的突破，这是绝对了不起的。你像我们在对比今天的中国人，你发现中国人我们有时候讲一些事情的时候，中国很难很难的一个地方就是你讲什么事情他就拿传统出来了对吧，老祖宗的东西不能丢啊，传统文化还是有很多宝贝的，我们没否定传统有好东西，但是你会发现有很多人根本不敢动，他有一个传统的东西框住他，他就在那个框子里一点都不敢动是吧，他可以在框子里面跑这儿跑那儿，但是绝不出圈，绝不出圈。我之前有一个姊妹跟我讲说，他儿子看了一个小故事跟他分享，说有一个小象从小长大的时候给他那个两个后腿之间绑了一根铁链，然后呢他那个后腿迈不开，要叫那个小象顺服，就是训练他的。然后到后来的时候，这个小象他越长越大，其实他两腿之间绑的那根绳子后来换成绳子，其实那根绳子对这个象来讲的话他的力气大得很，轻轻一撑就断了，但是他动的时候他一感觉到那个绳子拉他的腿他就不动，他的步伐就慢小，所以那个象长得很大但是走路扭扭捏捏。那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所谓的传统的力量。但是福音不一样，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说叫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能看见，叫坐监牢的出监牢，叫那些被辖制的、被囚的、被压制的得自由。所以福音就给你带来这样的效果。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敢于反思。我记得我那个时候看，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的这个表现在圣经上面也有记载，就是比利亚人，大家去读使徒行传里面你就看到《使徒行传》第10章记载的比利亚人，比利亚人他们领受了保罗跟他们传的福音的时候，他们就详细查考这道，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可不是仅仅讲说保罗跟他们说的话他们查考，他们要查考说上帝说的话对不对，他有这个气势，你明白吗？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上帝的话当然一定对了，人会错，这个说法对不对，说法对，但是你要仔细查考圣经，你敢不敢？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不敢的，说圣经一定是对的，然后有些东西明明解出来很怪，和他的常识和他良心相违背，他也不敢说有问题，有问题。当然我们等一下还会跟大家讲，这个问题不是出在圣经上面，是出在人的解释上面，但是我就有了一个勇敢的心。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这方面他领受了福音，他就深深的思考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得出一个结论，福音和律法怎么样，不一样， 他就得出一个结论，旧约和新约大不同，阿们吧。所以你注意，主耶稣基督他在圣餐礼拜的时候，主耶稣基督跟我们讲的，他怎么说的呢？他就说，拿起杯来说，这是我为你们怎么样子立约所流出来的血，我流这个血是为你们另立新约还是坚守旧约？另立新约。另立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一点抓得也很牢，我们后面会讲。他说其实前约其实是刻在石板上，这个新约刻在哪里啊？刻在新板上，大不一样。所以他已经很惊讶地发现这两者的不同。所以我讲这些来讲的话，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看到，首先你要去明白的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就是福音和宗教不一样的地方。福音一定会带来心灵的自由，福音一定带来勇敢的心，福音一定带来你突破。你明白为什么基督教影响，我不是讲基督教影响，说福音影响的国家它就大不一样。因为单单讲基督教影响还不行，我们以前讲到时候也跟大家分享过，你去看，这是历史，这是事实，这是事实。今年那个奥运会在哪个国家举行呢？巴西。巴西在南美还是北美啊？南美。哎，弟兄姊妹，北美就有两个很大的国家，一个美国，一个加拿大，对不对？哎，北美的自然环境好还是南美的自然环境好？南美。矿产资源呢？南美。但是北美发达还是南美发达？
北美。
差多少啊？差很远哦。你看看今年巴西的奥运会，整得我们小心脏跳不停，是不是？对对对，马上就开奥运会了，说地铁还没通车，对不对？然后马上开奥运会了，说奥运村的空调都没装。巴西弟兄姊妹，那么热的地方空调还没装，然后说跳水管下面都那水都绿了，是不是？说那跳水运动员都抗议了，说这水跳就得传染病，是吧？怎么会他们变成这样子呢？因为巴西不是，哎，就说巴西他那个山上不是有个耶稣像，可大了，对吧？哎，巴西是受什么影响？巴西是受天主教影响很深，然后北美呢，基督教福音影响很深。这就是上帝做的对比，一个资源没那么多，环境没那么好，对吧？你那边热带雨林、矿产、黄金、钻石什么的那些东西很多，按道理应该南美比北美好得多啊，是吧？你也不用冬天御寒，你是不是？饿了树上摘个果子就行了。结果他们就发展成这个样子。有些人就说啊，就是因为太舒适了，发展不起来。有这个说法吗？这有点过分了吧？你看，舒适你又说发展不起来，然后环境不好，你说中国西北不好，又说环境不好，你这话有点说的不太对，对不对？其实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北美它是受基督教，是受福音影响深，所以它开拓进取的精神很强。阿们吧。你说美国人西部原来是荒芜的，哇，开发，对吧？然后说骑马跑到哪儿算那块地算你的，好家伙，西部就开发起来了，是吧？就是这样子的。那为什么呢？因为福音，福音给人带来这些。而福音其实人的突破，首先什么？还不是你体力上的突破，而是什么东西的突破？思想的突破。思想的突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像那个小象一样，有些人那个腿已经绑惯了，你只要哪怕系着细细的一根绳，他那绳一拉他腿，他就不敢往前迈大步走，他明明可以飞奔向前。这就是思想的厉害，阿们吧。这就是，而福音是使我们得自由，是使我们怎么得自由啊？让我们思想改变，对不对？福音就改变我们的心灵。我们以前跟那个姊妹讲过，说福音是神的大能，它又不是核能，它又不是电能，它能在哪儿啊？福音的能力就是能在这儿，福音向你的心说话，一下子把你心打开了，阿们吧。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有这些表现，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我们说注意什么解经的原则，因为这里面就一定牵扯到一个解经的问题。希伯来书的作者到底解经解错了没有，是吧？他解经解错了没有？他在那里说，主耶稣说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废掉，他说这个律法是软弱无益，所以就废掉，是吧？然后主耶稣基督说的这些话，然后说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改变，然后他说律法要必须更改。那我们就跟大家简单讲，因为我们今天不是特别讲解经课的，不是神学培训。那我们说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正确的解经一定要知道一个前提，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阿们吧。圣经有没有错？没有，没有。另外就圣经经文之间会不会起冲突？会不会矛盾？不会。为什么不会呢？其实这也是圣经上面讲的。我们这个经文读一下，大家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一章， 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因为这个经文很多基督徒不太熟悉，所以我们把这个经文读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18-19节，哥林多后书一章18-19节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一章18-19两节的经文，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我指着信实的神说，我们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似而又非的，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似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世。你看这里面讲的说在他只有一世，没有似而又非，所以圣经不会互相冲突。所以你当你发现你觉得一些经文好像像我们今天读的希伯来书和马太福音的经文好像冲突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知道经文冲突不冲突呢？经文肯定不冲突。那为什么会冲突？解释冲突，阿们吧。是人对圣经的解释冲突，因为人是不完全的，你一定要知道。所以我讲的第二点，我说关于解经原则，我希望大家第一个你记得圣经是无谬无误的，圣经不会互相冲突。第二个你要记得人对圣经的理解总是有限的，阿们吧。人对圣经的理解总有片面性，同意吧。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我这段时间因为我要送孩子上学啊，这个去学校啊，然后会骑电动车，我很感慨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在郑州街头我是有时候看的胆战心惊的，因为有很多人根本不看红绿灯，他很相信自己的感觉啊，开着电动车。然后我说很多次我看到都是人家那些开其他的车的那些司机刹车及时才没出人命。那为什么呢？因为他把自己看见的当做全局，我已经了然如胸了。全局还有一些我看的更胆战心惊是还带着孩子呢，然后呜呜冲红灯，明明那个公交车都已经启动了，他还冲红灯。他冲红灯干什么？他等着公交车过去，想从公交车后面继续往前走。但是我说有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公交车，这个公交车后面有没有车你根本看不见呢，你明白吧？你根本看不见，而且有些接拐角的地方你看了一马平川没车，我准备冲过去，虽然是红灯我冲过去，但是可能拐角那边有辆车根本在你的视觉死角，就是开车叫做视觉盲区，大家知不知道？你的盲区里面你看不见，可能那辆车离你只不过是20米。你说20米很远呢？是啊，你走路很远，对不对？他开车远不远呢？他车100公里/小时的时候那什么速度，刷一下就到眼前，你根本来不及，对不对？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要知道人是有限的，阿们吧。你要知道人的解经也这样，当一个人说我对圣经，或者我们这个宗派对圣经的解释非常完美，你这是闯红灯的人，我跟你说这是闯红灯的人，这是很危险的，迟早会出事的，是不是？不是的，你必须知道人对圣经的理解总是有限的，总是片面的，阿们吧。比如说我们讲因信称义，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前，奥古斯丁讲不讲恩典？讲恩典。奥古斯丁讲不讲上帝拣选？讲。奥古斯丁他们那些神学家已经研究了1000多年圣经了，但是他们对这个因信称义的重视大大不如马丁路德，对吧？等马丁路德讲出来的时候，大家发现哇，原来这个真理给人带来的这种心灵的自由，给教会带来的改变这么大，那难道以前咱都瞎了眼吗？以前的那些神学家都是白痴吗？不是。直到今天大家都承认，在基督教的这些神学家当中，论到哲学论到聪明来讲的话，最厉害的还是奥古斯丁，你信不信？奥古斯丁是最厉害的，但是他看不到。为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不要把人看得太高，阿们吧。这是我讲的第二个关于解经。第三个关于解经的就是，我希望大家你去明白这些的时候，你一旦知道说人不要看得太高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像我们以前跟大家讲的，你就人给你制造的人为的天花板就不存在，你能突破出去，阿们吧。因为你知道人是有限的，这个神学体系它总结出来的真理教义，它对真理的总结形成的教义，正统的信仰信经，我们要不要尊重？要不要仔细研究啊？要。但是我知道这是人的东西，它跟圣经是两回事儿。哎，信经信条，我们教会这里也贴的有信经信条，信经信条能不能跟圣经并驾齐驱？能不能说信经信条和圣经是有同样的权威同样的价值？不能。你总有一天会发现它不足的地方，阿们吧。这时候你的那个心态，就是说这就叫做开放心态，而那种就叫做封闭心态。封闭心态就是信经信条有了， 框住我，我就是照着这个，不，我就能开脱。这是我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解经的时候一定需要的是福音解经。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以前很喜欢听那个唐崇荣牧师的讲道。唐崇荣牧师他提出一个解经的原则，叫做总原则解经。我提出一个原则叫福音解经。为什么？我说总原则解经还不够。哎呦，你说梁弟兄你好骄傲啊，在这个时候讲你好像你比唐牧师还厉害。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讲，我不把任何人当偶像。为什么我讲？因为总原则是你总结的，你可能你的总原则里面掺杂很多东西呢，他们吧，你的总原则其实说不好听点解，这个说总原则解经说不好听点，其实总原则解经就是神学解经，同意不？总原则解经就是神学解经，就是你的神学就是你的总原则，对吧？神学是从神来的还是人来的？人来的。所以我说正确的解经，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圣经上面讲过，他说这经是为我做见证的，阿们吧。圣经的中心是谁？耶稣基督。所以你自己总结总原则说律法怎么样，福音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说都比不上你看耶稣，信不信？你觉得啊，比如说我们举个简单例子，关于安息日，因为这不断的有人在讨论，这个从主耶稣那个年代一直到主耶稣再来都不断会有人讨论啊，这安息日到底怎么样。其实我就说你有很多人总结出来的总原则根本跟主耶稣说的都对不上号。主耶稣说人为安息日设立还是安息日为人设立？安息日为人设立。你有没有觉得有点别扭啊？因为觉得有点别扭啊，我们照着我们自己天然的理性我们去总结的时候很难。你基督徒啊，你安息日不是应该去敬拜上帝的吗？是吧？我们应该为上帝而活呀，是吧？应该人为安息日才对呀，对不对？怎么变成安息日为人呢？你扭不过这个劲儿啊，你明白吗？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必须需要的是福音。你去看耶稣怎么，很多事情你要去看的，有一些很，一些神学家的总结，一些基督徒很朴素的总结是非常对的。他说这件事情你要知道它对还是错，你要想一想耶稣怎么做。不是说你头脑空想，而是回到圣经，耶稣怎么做。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犯罪了，你该怎么办？我们有时候第一反应，有的时候我们会发脾气，对不对？我们会生气，我们觉得这是易怒啊，对吧？但是你想耶稣怎么做的，耶稣见到那个行人的妇人有没有怒发冲冠？主耶稣想把头发竖起来估计应该没问题啊，他神经，他能力那么大，对不对？他是真的能把头发把帽子给吹起来，但是他有没有这样做？没有，没有。那些人说这个人违反律法了，违反律法了。主耶稣蹲在地上刻字，在那写字，所以好多神学家、好多基督徒都在那猜，哎，耶稣在地上写了哪个字啊？到底哪个字啊？是不是诗篇呢？是不是啥呀？其实根本那都不是重点，对吧？主耶稣说的话才是重点。你们谁没有罪，就可以把他打死，是吧？你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然后等那些人都走了，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只要不要再犯罪。你去仔细去看耶稣怎么做，耶稣怎么说，你大不一样。主耶稣去到税吏撒该家，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个贪官。你如果现在知道了，比如说这个伯奇莱是个贪官，然后呢你还敢不敢去伯奇莱家做客？我估计现在都不敢了，对吧？主耶稣就进去跟撒该一起吃饭，法利赛人气的，你这个耶稣，你是宗教领袖啊，你怎么做这样的事情？主耶稣说了一番话，说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是吧？我来不是找义人，我是找罪人的，是不是？主耶稣的门徒掐麦穗的时候，主耶稣说什么呢？说上帝说过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啊。所以他又讲了，他说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你去看，所以我说你要正确的解经，你要回到福音里去，而不是所谓你总结出来的总原则。你发现人总结出来的总原则是非常靠不住谱的，是不是？我就讲改革宗神学，有些人很喜欢讲律法和福音的平衡，律法和福音的平衡，我们在讲律法和福音的不同，你平不起来，这两个平啥平啊？都不是一个概念，阿们吧。哎，你会不会拿着水和火平衡啊？啊，你会不会拿着这边放一个天平，这边烧着火，这边放一盆水，说平衡，平不平啊？它不是一回事儿，阿们吧。像我们之前上次跟大家讲的，我们说你看这个灯管，这个灯管它通了电，照亮我们，好不好？好。 但是这个灯管你能不能拆了，把两头一拧，咔吧，然后接到水管上接水啊？它都是管嘛，行不行啊？不行，用途不一样，阿们吧。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所以我说，我们要知道用福音解经。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敢说这么看起来这么厉害的话，就是因为他用福音解经。他怎么用福音解经呢？他不是平白无故的说律法要更改。他说什么呀？弟兄姊妹，在我们再看第十二节，我们再看第十二节说什么？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律法就必须更改。律法为什么要更改？因为祭司的职任，这里面讲的祭司的职任指谁啊？指耶稣。说耶稣，耶稣这个福音的大祭司来了，你们还能够照着以前那样子在律法之下看事情吗？你们对律法还能用以前的态度看吗？律法对我们还是以前的态度吗？不一样了。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讲，因为耶稣来了，律法对我们的意义变了，律法对我们的态度变了，阿们吧。所以他说的更改是这个意思。主耶稣说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能改变，说都要成全，是从上帝的圣洁、公义、良善是永不改变的角度去讲的，不一样的。所以你要清楚去看见这些。所以当我们去明白了福音，你是照着福音，你从福音去看的时候，你就一定理解说律法为什么要更改，包括他在后面讲说律法是软弱无益的，所以就废掉了。律法好不好？我再问弟兄姊妹，好。但是律法跟福音一对比的时候，你就突然发现软弱无益，真的。我也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你看见一个人，像我儿子现在在学校里面，他有时候回来跟我讲，他说爸爸，我在我们班跑得可快了。那我高兴不高兴？高兴。他说我跑得可快了，有些二年级的同学也跑不过我。哎，但是他跟博尔特比怎么样？还能不能说跑得很快啊？不能了吧，对吧？但他自己感觉怎么样？感觉跑得很快。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去幼儿园接他的时候，我就想来我小时候了。他去幼儿园我接他的时候，其实那个台阶我们大人看就这么高，可能40公分左右。然后他从那个台阶上跳台，他就挺着胸。干嘛挺着胸呢？他觉得我从很高的地方跳下来了。我想想我小时候也是，因为我印象里面小时候，我觉得我小时候非常勇敢的呀，我会从很高的地方跳下来。其实现在想想，其实可能也就是40公分。是吧？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对比你不知道，但是你一对比的话你就会发现了。你一对比发现，哇，原来真是不一样，是吧？比起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律法是不是软弱无益的呀？比起福音能够拯救人，律法能救人吗？你知道一些律法主义者听我们说这样的话都要气炸了，跟蛤蟆一样，你知道吧？咕咕咕的。但是事实如此，他们吧，我们是不是不尊重律法？不是。我们以前跟丁姊妹讲，讲希伯来书一开始我就讲，你越信耶稣你越尊荣律法，因为律法的总结就是谁啊？就是基督。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些。所以我说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点，你一定要明白说福音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正确的解经要用福音去解经。福音是我们解经的钥匙。就像我们今天大家在聚会，我们的同工要负责开门，怎么开的门呢？我们过来一脚咣把门踹开，是不是？然后大家进来吧，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我们拿什么呀？拿钥匙开门，开了以后门开了，大家都能进来，阿们吧。福音是解经的钥匙，福音是解经的钥匙。你对一些经文你觉得难理解，或者自我到底该怎么看的时候，你要回到耶稣基督身上。我再讲，比如再讲律法，全世界从亚当开始一直到这个世界结束，没有违背律法的有几个？没有吗？真的没有啊？一个，以诺也没违背吗？以诺与神同行300年，这圣经上面记载，对吧？以诺是不是没违背律法？没有。以诺是不是不是罪人？我再问你姊妹，
是。
圣经上面记载，希伯来书里面说，第十一章我们回头讲，希伯来书说以诺是因着信与神同行，所以以诺也是因信称义的，阿们吧。从亚当开始所有得救的人都因信，所以只有一个人是完全没违背律法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叫耶稣。好了，所以你要正确理解律法，能不能照着你理性的分析啊？你照你理性分析经常会分析错的，但是你要去看耶稣怎么做。耶稣所做的，比如说安息日耶稣做了什么，平时耶稣做了什么，耶稣怎么对待人，耶稣怎么对待罪人，耶稣怎么对待罪行显明的人，耶稣怎么对待罪行没显明的人， 你去思考这些，耶稣怎么对待他身边的门徒做错的事儿，这些才是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不违背律法。阿们吧。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我那天看网上看一个视频，是一个农村的，然后一个地方，就是因为我也见过有些农村的那个街道是那样子，有一个女的开着电动车，她看的那个地方，其实那个地方是个丁字路口。我们人的自然反应，她到那个丁字路口，因为丁字路口会路况相对复杂，所以我们想快一点从这个复杂的路径这个地方过去，所以她到丁字路口的时候，她不单没减速，她加速，因为她看不见，就我们还说她看不见有车，她加速的时候其实那边有一辆车，货车正好过来，砰一下撞到货车上面，这个就出了车祸了。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注意，你说梁弟兄就是因为你送孩子你整天关注车祸，不是，你注意，我说这里面有一些原则让我们思考，我自己也去思考，我就在看我自己骑电动车，我发现我们对一些复杂路况的地方，照着我们的本心，我们希望快点从那个地方过去，我不希望在复杂的路段停留太长时间，同意吧？但是你照着你本心去做的做法是错的，你越是复杂路段你一定要放慢车速走过去，是吧？但是放慢车速从复杂路段过去，这不是从你本心出来的，这是从经验总结出来的，这是更高一层的，阿们吧。所以我讲什么意思，就是你如果仅仅出于你自己的理性分析或者你的感觉，你做的事情不一定对的。你当然如一下过去了，你觉得哎呀很爽，经常这样过去觉得很爽，下次碰点车了，是吧？那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我讲什么意思，就是福音，你对一些事情的时候，特别圣经的经文的时候，遇见一些经文，你要不要呼一下冲过去，你要停一停，用什么来解，用耶稣基督的福音，想一想耶稣怎么做的，是吧？我遇见这个事情我想发脾气，或者遇见那个事情我觉得包容，我得想想耶稣怎么做的，是吧？这个就让你能够在复杂路况里面保守你的安全，在属灵的复杂路况上面保守你的安全，阿们吧。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就是我们的重点了，就是回到我们的经文当中去看，这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律法必须更改，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大家我们再来读一段的圣经，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读两节就好了，马太福音第五章17-18两节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来读第十八节两节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五章17-18节两节的经文，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马太福音第五章17-18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是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个经文，因为这个经文表面上看起来，我们直觉看起来跟希伯来书是矛盾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你按你的直觉你想急着从这个复杂路况冲过去，这是你看了，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律法必须更改嘛，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律法软弱无益，所以就废掉了。主耶稣说什么呀？主耶稣说你莫想我来废掉律法和先知啊，律法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啊，都要成全啊，是吧？所以这里面来讲的话，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到底有没有跟主耶稣基督讲的话矛盾冲突？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就是我刚才说的，你不要凭直觉，你真的回到圣经，真的从福音去思考的时候，你就会去发现说这里面和你以为的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你注意，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律法要必须更改是因为什么？第十二节，我们再读十二节的上半句说什么呀？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祭司的职任，他讲的是什么呀？他讲的是原来在主耶稣来之前有没有福音的大祭司？主耶稣来之前有没有福音的大祭司？好好想一想啊，有没有？如果有，哪一位是福音的大祭司？麦基洗德是吧？麦基洗德是预表的，阿们吧。他是不是福音的大祭司？他不是。福音的大祭司有几位啊？
几位？
哪？我们基督徒呢？我们是不是福音的大祭司？不是，福音的大祭司只有一位，他的职任是直到永远。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讲得很清楚，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怎么样子，永远为祭司，所以只有一个，就是耶稣。所以 祭司的职任更改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敏感地发现这件事情，说因为耶稣来了，所以律法变了，你明白吗？因为耶稣来了，律法变了。就像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的，我手里面的圣经上面印得很好，好了，但是假设现在，因为我们现在是白天，假设你晚上来到这儿，正好这儿又停电，上面的话对不对啊？对，但你能看见不？看不见。但是电一来了，一样不一样了？不一样了。你明白吗？主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他一来了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祭司的职任已经更改，主耶稣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为什么律法要更改？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讲的话跟主耶稣讲的话矛盾不矛盾？一点都不矛盾。主耶稣说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改，都要什么呀？谁成全？基督徒要不要成全？仔细想想啊，耶稣要成全律法，阿们吧。基督徒呢？基督徒要不要成全律法？不单不要，而且不能。我们弟兄答得非常坚定，不能。对了，你一定抓住这个，不能。只有一个人能，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叫耶稣。所以耶稣来了，你要知道，主耶稣说莫想我来是废掉律法和先知的，我来是要成全的。我不是要废掉律法，律法一点一画都不能废掉，都要什么？都要成全。所以耶稣来了以后，律法成全了没有？成全了，律法已经成全了，所以他就改变了。我就再举一个我们郑州的例子，大家就更清楚了。郑州人家有一个顺口溜，我记得是我原来中学的时候在郑州读过中学啊，所以到现在都20多年了。我们那时候就有一个口号叫郑州郑州天天挖沟，现在还是这样说的，对吧？现在还是郑州郑州天天挖沟，估计10年之内这口号改不了，是吧？20年之内可能都改不了，郑州郑州天天挖沟。好，如果你能想象吗？我们都有点担心，可能我这一辈子见不着。你能想象有一天郑州不挖沟是什么样子吗？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整天，我说我去年讲过，我说你看，如果我们真的有飞机或者有卫星图的话，你从郑州上空去过头，你以为打仗呢，你知道吧？因为这拆的太厉害了，对吧？1000多个工地咔嚓咔嚓都拆了，人以为被轰炸了呢，是不是？对吧？那但是这个叫做不完全，同意吧？但是如果假设哈，突然有一天郑州不挖沟了，然后搞得像伦敦哈，像法国巴黎，然后非常漂亮，不用挖沟了，然后你也不用担心路面有坑坑洼洼，然后地下水设施也非常的好，管道很粗，根本不会淹路面，那个感觉一样不一样？我再问你，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新郑州啊？我觉得新郑州完全不一样。如果在这样的城市生活太好了，是不是啊？哎，郑州郑州天天挖沟，这个心里难过啊，对不对？那我讲什么意思？你注意，在主耶稣基督来之前，全世界都是郑州郑州天天挖沟，因为没人能成全律法，阿们吧。律法对人就发咒诅，律法就说你们该死，你们有罪，律法就定你的罪。但耶稣来了，一样不一样？耶稣来了，他不单自己遵行了律法，他受了律法的咒诅，使律法一切要求都成全在他身上。然后他为谁成全律法？我再问弟兄姊妹，为他自己还是为我们？为我们。所以律法跟我们的关系就变了，你明白吗？就我说，如果一个人很厉害，我还举这个住处的，比如说我有同学是搞建筑的，是很厉害，他把他们家装修得很漂亮，那你去了他们家你会很羡慕，但你回到家你们家很难看，是吧？但是你这个同学很厉害，很有爱心，又很有钱，说哎，老同学，我看你们家装修的我受不了，我又经常去你们家做客，我帮你们家装了。你说不行啊，装修一趟可能得要花30万，哎，小意思，我几百亿在手里呢，我帮你装了，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了，就是不但他家漂亮，你家也漂亮了，阿们吧。耶稣为谁守全律法？耶稣为谁成全律法？为我们。所以我们家也不一样了，阿们吧。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为什么律法必须更改？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成全了律法。你再去想，律法之下有那么多的大祭司，成全不了律法。然后耶稣是不是照律法做大祭司的？我再问你们怎么样？不是，耶稣是照福音做大祭司的。然后这福音的一个大祭司把律法成全。你看，在律法之下反而成全不了律法， 不在律法之下的才能成全律，阿们吧。所以主耶稣基督他把律法给改了，怎么改呢？是成全了，是完成了，你明白吗？这个事情完成了。就是我再举例子，我还举郑州，郑州天天挖沟，如果人家已经把郑州搞好了，你还要不要去挖？我再问你，各方面都搞好了，郑州成了一个这个文化名城，然后城市规划各方面都做得非常好，然后日常维护保养，你看，我就讲，你比如说那个欧洲伦敦，伦敦有好多房子是超过200年，你知道吧？咱中国的房子多少年拆，你知道吗？有些房子不到30年就拆了。哎，那为什么他200年的房子还没拆啊？人家又结实，那他用的砖咱用的不是砖是吧？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保养差很远，他们很注重房子的保养维护，是吧？我说同样道理的，耶稣基督来了，如果把我们这个整个都成全，整个都改变，你就没有挖沟的必要了，同意吧？你没必要挖沟，这房子就是老房子，两百年还是很漂亮啊，是吧？说实话，如果给我们住2层的小洋房，比住这几十层的房子好多了，对不对？我喜欢这样子的，田园风光，绿化的又好，街道布置又合理，好吧？好，谁做的？耶稣做的，耶稣做成了这些。所以你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是为我们这些信的人成全。所以我们讲到的时候，经常提醒大家，经常去让大家去思考，就是旧约圣经民数记里面记载那一段，就是那个假先知巴兰想来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咒诅的成不？咒诅不成。为什么咒诅不成呢？就是上帝借着巴兰的口告诉那个请他来的巴勒说什么呢？他说，我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以色列人难道那时候已经完美了，一点坏事都不做了？不是。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因为耶稣。你要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去晓得说，这是我说的第一个，为什么律法它必须改变，是因为耶稣已经来了。耶稣来了，如果律法还不改变，那么我们就是在否认耶稣，阿们吧。你就活得好像耶稣没来了一样，耶稣已经来了，他已经做成这个事情了，你明白吗？就我再举郑州的例子，比如说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上大学没多久的时候，那时候听说那时候就郑东新区开始规划，然后请了日本的设计师来设计的，很大的设计，但设计完了以后几乎成了鬼城，因为没什么人去住嘛，对吧？但是他后来现在郑东新区发展起来了，是吧？然后郑州的 CBD 什么之类的很繁华，你这个时候还能不能说郑州郑东新区是个鬼城啊？为什么不能？因为它变了，因为它变了，你知道吗？我们说白毛女里面讲的说，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其实这话用在耶稣身上才合适，阿们吧。没有耶稣，我们真的活在魔鬼的权势之下，有了耶稣，我们就有了人的样子，我就不一样了，是吧？我就不同了。你要看到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一定要知道说，因为耶稣来了，他怎么样子啊？成全了律法，律法已经不再是处于未成全的状态，律法已经不再是处于未完成的状态，律法不是在处于挖坑的状态，律法是把坑填满了，把一切都建好了。谁做的？耶稣做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这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讲的说，律法祭司的职任记已更改，律法也必须更改。我们说是指的律法对我们这些信徒来讲的话，它的功用改变了。律法确实像主耶稣说的那样子，它的一点一画都不会改变。耶稣成就律法，会不会耶稣成就了以后，成就之前说啊不可奸淫，然后成就了以后说随便奸淫呢？或者有些情况之下还是可以的。耶稣来之前呢说不可偷盗，耶稣来了以后呢说偷个小钱还可以，能不能这样子啊？不能。他确实一点都没变，但是律法必须更改，是因为律法跟我们的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这是指的基督徒，你明白吗？他跟我们关系发生怎么重大的改变？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就大家这段时间前几天那个新闻又起来了，就是前一段时间不是说那个北京那个八达岭野生动物园那个女的下车不是被老虎扑，她妈妈结果被老虎咬死了，然后她受了重伤怎么样子？我说我就想起来什么呢？我就想起来说，其实你去看 有一些你去看动物世界的时候，有些野兽比如说狮子，狮子饿的时候它想不想吃东西啊？甚至见着人想吃不想吃啊？它也想吃，本来一般狮子不会吃人的，但是太饿了它也会扑人，对吧？它也会扑人。然后但是如果一个狮子已经吃得饱饱的，然后它最想做的就是晒太阳了，同意吧？它还见着你还会不会有兴趣？你有没有见过一个狮子吃得很饱，然后看了一只羚羊它两眼放光去追啊？它不会，那狮子就躺在那儿，羚羊在它旁边吃草它也不管。你知道我讲的什么意思吗？律法谁成全了？耶稣成全。所以律法原来得不到满足，律法原来要向我们发出咒诅，但耶稣成全，所以律法再看我们就不一样了。律法再看我们，你说梁弟兄，这是你自己发明的？我说不是我自己发明的，我跟你讲，这我有圣经依据的。圣经上面用，我用三个例子，圣经上面的例子来跟大家去讲。第一个例子，大家翻到罗马书第七章，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经常用这段经文，但是可能有些弟兄姊妹长时间没读已经忘了。罗马书第七章，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罗马书七章一到六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所以丈夫活着，他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
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面是死了，叫你们在律法上面是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
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
但我们既然在和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里的喜量和按着灵魂的救援。
你看这里面保罗把我们和律法的关系形容成什么？他说原来我们跟律法的关系是婚姻的关系，是吧？他是用婚姻的关系说，如果你丈夫没有死，或者你没有死，你丈夫没有死，你如果跟别人结婚，这个叫什么？这叫淫妇。但如果死了呢？如果你死了呢？死了就不叫淫妇了，是不是？你丈夫已经去世了，你就不叫淫妇。所以保罗在这讲说，我们因着谁向律法死了呀？我们因着耶稣，我们向律法死了，所以我们现在改嫁了，你知道吧？改嫁给谁了？改嫁给基督了。那我改嫁给基督了，后来我又想回到律法里面，行不行？行不行？不行。其实旧约里面真的律法的规定，律法在摩西律法里面规定，如果一个人离了婚，他不能再跟他原配复婚。这是摩西律法啊，我不是讲现代啊。你不要说，哎呦弟兄吓我一跳，我也离过婚，我现在正考虑跟我原配复婚的，你这一说我不能了，不是这个意思，而他就是有预表的意思，你明白吗？他就有预表，这是以色列人的法典。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律法原来是祭邪的丈夫看见我们的淫乱，我们的淫行，因为罪就是淫呐、罪人就是淫呐，就是心不正啊，阿们吧。什么叫淫？真正像主耶稣讲的说，你看见妇女动淫念，他讲的不是说你只是心里想什么，他强调就是心不正就叫做淫。那我们原来这些亚当的后裔心正不？都不正，所以律法就向我们发脾气，就发咒诅。但是现在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我们跟基督因信耶稣基督，我们跟基督一起死了，所以像律法我们婚姻关系解除了，真的解除了。这个律法不是那种喋喋不休的，有些已经离婚了还想在你身上捞好处那种，不是。他结婚姻关系解除了，律法就对我们还有没有以前在婚姻关系里面的要求啊？
没有，
没有了。他对我们的态度变不变？变。所以他原来是我们的丈夫，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他原来是我的丈夫，现在成了我的顾问了。我只是我要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爱，什么是不爱，这个时候我可以参考律法，阿们吧。但你是顾问，你别去我们家啊，特别不能上我的床啊，是不是？我跟耶稣同床共枕，可不能你上床，你上床那可不得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如果一个基督徒其实还活在律法之下，其实是得罪基督，同意吧？我再讲一遍，如果一个基督徒还活在律法之下，是得罪基督。因为基督为你死了，你现在的属灵丈夫是基督。所以之前几天 这个我跟倩文姊妹我们交通的时候我们还讲起来，我说倩文姊妹讲说我们去思考，因为我们看到我们当中有美好的见证，就是我们在广州那边有一个姊妹现在已经是癌症晚期，她自己也知道，但这个姊妹有喜乐，然后唱诗，然后当然想起一些家人孩子，当然难免会难过。那我们就想我们以前，我说我们以前传福音特别有热心，然后我们说我们要悔改啊，当然一讲悔改，我们因为我们殷信诚意讲了这么久，我们对悔改是很敏感的呀。我说我们悔改哪一种呢？如果我们是为道德为自己的行为悔改，我说不是说不可以，比如说你做错事情了，比如说你伤害别人，当然应该悔改，但是我说我们应该是提升一个层次的。我不是说不要为这些悔改，而是说我为我传福音不够热心我悔改，我为我失去起初的爱心我要悔改，我要失去了对灵魂的热心我要悔改，这才是圣经当中特别新约里面讲悔改的重点。阿们吧。启示录里面上帝对七个教会讲话，除了那个最殷勤的士美拿教会、菲拉铁菲教会，其他的教会上帝都要求他们悔改。但你注意，重点不是道德表现，重点是福音。你们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是不是？你们跟耶洗别混在一起，你们跟尼格拉一党的人混在一起，你们行为上面做了很多，但是你们就是在传福音上面你们失去热情，你应该为此悔改。阿们吧。所以上帝讲说你们要发热心也要悔改，阿们吧。这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我已经不再活在律法之下了，我不再活在律法之下，我这个人领受了福音，我能够眼睁睁地看到我身边的亲朋好友他们没有福音就离开这个世界，我心不痛，这是我要悔改的。阿们吧。这个悔改比你说哎呦我今天做错什么事，哎我早晨祷告的时候这个睡着了哈喇子流的这个圣经上面，哎呀这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阿们吧。你口水流在圣经上面算什么呀？你再买一本不就完了吗？但是你对灵魂没负担了要不要悔改？你对福音不热心了要不要悔改？你对弟兄姊妹不爱了你要不要悔改？这才是重点。阿们吧。所以你真正去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跟律法的关系变了，他不再是我的丈夫了，基督才是我的丈夫，所以我要讨好我这个丈夫。阿们吧。我要爱我这个丈夫，我要举这个丈夫的名，同意吧？妻子其实她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为她丈夫好，同意不同意？丈夫为妻子好，妻子为丈夫好，同意吧？耶稣是你的丈夫，你应该高举耶稣。阿们吧。你而不是说我明明耶稣是我的丈夫，我整天还在那里忧虑我律法守得好不好，我道德表现好不好。我说你怎么不传福音呢？你道德表现再不好，耶稣不是被你已经为你死了，已经给你洗净了吗？你的债已经还了。就像我们以前讲过的例子，你是一个欠债的人，但是有一个你的好朋友已经过来把你的债都还了，你整天拿着债单10万呢、5万呢，我说你真的是羞辱你的好朋友，他明明帮你还了，你讲这些干什么？你这个时候应该是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你要让你的好朋友心安乐，债还清了，我要过一个喜乐积极帮助别人，甚至投资给别人帮助别人，我过这样的生活才对吧？投什么资啊？天国的投资。阿们吧。你要积财宝在天上，你在地上有几百亿有什么用呢？你在天上有多少亿啊？是不是？你是为这个。所以人，我在讲人在道德上面做错了事情，我伤害了别人，说了谎话，要不要悔改？要。但是这是低层次，高层次的悔改是为福音的。你再去看一些基督徒，我说有些基督徒很糟糕，甚至有些很有名的一些牧师传道人很糟糕，你在他的博客上面看，咔咔咔一篇一篇的文章都在挑别人刺儿，福音讲很少，不对的，不应该是这样子。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清楚看到这些，我们在讲这是因为我们跟律法的关系变了，从婚姻关系已经变成没婚姻关系了。但是律法废掉了没有？我再问你，你跟你丈夫，如果你跟你的前夫离婚了，是不是你前夫就必须死啊？就不存在啊？他还在，但是他跟我的关系怎么样子？他跟我的关系变了。律法是我的前夫，他现在成了我的顾问。我的现任丈夫是谁？耶稣。但是上帝明明说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所以什么情况之下才能分开？一个方法，死。然后我信耶稣，就跟耶稣同死同活。阿们吧。我真的死过了，所以我这不叫犯淫乱，我这不叫移情别恋，我这叫做正情正恋。阿们吧。 你要看到这些。所以这是我们讲，另外我再讲第二个圣经当中举的例子，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然后我们原来在律法之下为孩童，就是当你没有福音的时候，律法是训蒙的师父，他就严格的管束着我们，然后直到我们过了我们说属灵的蒙童期。啥意思呢？就是你不信不明白因信称义的阶段，当你明白了因信称义的福音以后，这个时候律法就光荣退休。我们以前也讲过这个例子，比如说我儿子原来在楼下的幼儿园上幼儿园的，他现在上小学了，他还要不要回幼儿园去上？他如果现在回幼儿园去上的话，你是会欣喜吗？你说这儿子真有忠心啊，恋旧啊，忍耐，有恒心，你会不会这样说？不会，你说这不正常啊，对不对？特别是我们这些你有些弟兄姊妹三四十岁了，以前也上过幼儿园，你要不要回你原来上的幼儿园丢个手绢啊？是不是一群大人在那丢啊丢啊丢手绢儿，要不要？然后老师拿个题板来啊，我饿，然后大家在那很高兴，要不要搞这个？如果我们搞这个的话，人家说这是不是精神病院？是不是？人家说这是幼儿园还是精神病院？对吧？搞错了。所以律法它在我们不明白福音的时候，它约束我们。但是当你接受了因信称义的福音，当你越来越明白因信称义的福音的时候，这个时候它就把我们交给基督。这时候律法它的重点就变了，它只是一个顾问。你明白吗？我们的重点也变了。你在幼儿园要学的是什么呀？你在幼儿园学的是吃饭别撒在衣服上，对不对？你在幼儿园学的什么？乖乖的。你在哪个大学老师对下面的同学说乖乖的啊？是吧？别把饭撒在衣服上啊！啊，戴个手绢在肩膀上。我还记得现在小孩子不再那样，我们小时候是手绢上别这个一个手绢别在肩膀上，因为有的时候搞脏了，然后方便拿。因为小孩的东西都不知道随。塞兜里的话不知道你问他哪儿去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所以就别在这儿，对吧？方便嘴脏了或者什么拿来擦。好，你见哪个大学生肩膀上别个手绢啊？你还学这些不？你明白吗？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这些领受福音的人，我们学习的重点已经不再是律法之下道德这个是那个非了。这也是前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其实应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他指的是这个。然后我们现在学习的重点是什么？是福音的恩典，福音的真理，如何去传讲福音。你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被一些小学老师给吓住了。什么意思呢？有些基督徒其实明明是爱传福音，主也给他恩赐传福音。我跟倩文姊妹我们去思考的时候，我说我自己悔改，思考我自己的错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从我太看重神学开始。我说我那个时候发现，从大约是2008年2009年开始，我那个时候还是我们做福音布道会还在做，但是开始我讲福音布道的时候，我的重点变成讲罪，这是我自己的问题。因为开始不讲罪能行吗？必须讲罪，咔咔咔咔咔讲很多罪，然后最后剩一点时间讲福音。那个时候大家的爱心都开始了。为什么？我说因为我们其实是把小学的东西拿回，以为比大学的更重要。你搞错了，传福音比你那些东西更重要。阿们吧。但是我们也感谢主带着我们，虽然似乎也像在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兜了大圈，但是把我们都明白了。我们知道了说那些是小学，福音才是大学。阿们吧。所以一个基督徒，你说那我这个基督徒刚信主，对摩西律法不熟悉，他不熟悉摩西律法有什么关系？他不熟悉福音才是大问题。阿们吧。他不知道赦罪才是大问题，他不会定罪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再问弟兄姊妹，一个基督徒不会定罪是好事还是坏事？好事。你有没有发现好多基督徒对教会威胁最大的不是不会定罪的基督徒，是会定罪的基督徒。什么意思啊？其实就是喜欢论是非，喜欢论断人。而这些人在教会当中经常弟兄姊妹有个误会，还把他们举得很高，说啊，你看人家多属灵多敬虔多严谨。我说严谨，这些人该悔改，这些人该受打击，你知道吗？你明白吗？因为福音在哪里？这个人是传福音的悍将吗？这个人是传福音的勇士吗？这个人是传福音的使者吗？这个人喜欢传福音吗？他都不喜欢，他喜欢论断基督徒，甚至喜欢批评传道人，甚至喜欢批评那些传福音的人。我刚才讲的就有些在我原来认识的在大陆这些基督徒当中有一定的名望，然后特别喜欢批评那些传福音的人。 现在在想说，这是我自己的问题，你怎么会亲近这样的人呢？是不是、啊、所谓的臭味相投啊，真的是臭味相投啊。你真正去明白了说，不，福音才是最重要的，阿们吧。福音高还是律法高？我再问弟兄姊妹，哪一个是上帝的终极旨意啊？福音才是上帝的终极旨意。你把福音丢了，你把宝贝丢了，你去捡一个破烂儿。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要用狠话在这里说，说祭司的职任既然更改，律法必须更改。他说原来的那些规条，就是讲的律法，它是软弱无益的，甚至是一无所成的，所以它废掉，就是这个意思。你要清楚去看，清楚知道这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去想，我说这是我讲的第二个，这圣经上面有根据的，就是在加拉太书里面讲的，说律法是训蒙的师傅。我在讲第三个律法和我们之间发生改变的例子，也是加拉太书里面的。加拉太书里面讲说，律法原来对我们是管家，我们虽然是全业的主人，我们是孩童，但是那个时候与奴仆无异。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很小，你什么都不懂的时候，这是真正的管家，你明白？我们中国人因为很少有人这个在这方面有经验。我认识有一些很有钱的弟兄姊妹，我那时候建议过他们，因为我不是说那啥，我说你们家他们家做的事情很大，事业很大，还要经常宴请别人怎么样。我说这个姊妹忙得不得了，我说你们家要请个管家，不是请佣人，他好几个工人了，我说你要请个管家，像英国那些庄园里面的管家，你丈夫付得起，咱们家非常有钱。我说你要请个管家，管家是干嘛？他不是干活厉害，他是能把家里面的事儿都管起来。那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说，有一种管家对这个家里面的小主人，当主人还很小的时候，管家对他是有权威的，你知道吗？管家说要这样做，要那样做，你这样是不对的。连这个家里面的父母都要站在管家这边，直到孩子长大了，管家才不这样管他。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形容我们跟律法的关系也是这样，律法原来是严厉的管家，我们在他面前像虽然是主人，但是如同奴仆一样。但是当我们领受了因信称义的礼，这个时候管家就没有权柄在管束我们，我们就如同长大了一样，他就成了我的管家。原来他是管我的，明白吧？现在他成了什么呀？成了我的管家。一样不一样？我再问弟兄姊妹，你仔细去想，原来他是管我的，现在他是我的管家。这就是保罗的形容。保罗说律法原来是管我的，现在他成了我的管家，他不能再管我，你明白吗？所以是因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把律法成全了。这是我讲的第二点。那我还要讲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基督徒对律法的态度也要发生重大的改变。怎么发生重大的改变？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希望大家去仔细去思考哈。主耶稣基督这里面讲他是祭司，我们知道律法我们可以分为，旧约律法可以分为礼仪律还有什么道德律，是吧？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律法，礼仪律成全了没有？成全了。如果礼仪律没成全，我们聚会就不是这样聚的，你知道吧？因为按照律法的要求来讲的话，我们聚会的时候应该杀鸡宰牛的啊，不是杀鸡宰牛，杀羊宰牛的，对吧？要流血要献祭的，阿们吧，是不是？你不流血不献祭就不叫犹太人的聚会啊，就不是旧约。我们为什么不杀牛不宰羊？为什么？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基督已经成全了，做好了。好，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有些基督徒就是这样讲，他说礼仪律耶稣基督已经成全了，所以我们不要再做礼仪律的东西，但是道德律我们必须去做。我说这个说法有点诡诈。我再问，道德律耶稣为你成全了没？
成全了。
耶稣为你成全的仅仅是礼仪律呢，还是礼仪律和道德律都成全？仔细去想啊，道德律成全了没有？哎呀，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定罪的标准是礼仪律还是道德律？道德律，十诫，最简单来讲就十诫。如果基督没为你成全道德律，你是个罪人还是个义人？我再问你，你是罪人，你就灭亡了。所以基督最重要为我成全的是道德律，阿们吧。所以你要明白这一点的时候，礼仪律我当然不要做了，我不要再穿以服得，我当然不要再去照着旧约那套去做。但是道德律这方面来讲的话，耶稣为我成全了没有？成全了。哇，梁弟兄，你这话说吓死人了，那难道摩西十诫咱就不遵守了，咱就随便违背了？我说不，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 耶稣基督对道德律的成全才是让律法满足，才是让上帝满足，阿们吧。是不是你对道德律的成全让上帝满足？不是，是耶稣基督。然后耶稣基督对道德律已经完全成全了，所以律法满足了，上帝满足了。好，我们这些人还要不要遵行律法？特别是道德律，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哎，我不在律法之下，我撒个谎算啥呀？能不能这样说，兄弟们？我都不在律法之下了，我当然可以贪心啦。我看见那个邻居盖了一个新房子，又买了一栋别墅，把我贪的三天两夜都上火睡不着觉，我觉得这没问题啊，因为我不在律法之下。能不能这样说？不能。但是我们到底跟律法什么关系？我就举个例子大家明白。比如说大家都公认的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好不好？漂亮不漂亮？世界名画，几乎无人能超越。有没有人学画画的临摹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他临摹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目的是为了推翻达芬奇呢，还是表达对达芬奇的敬意？表达对达芬奇的敬意。我们为什么遵行律法？不是因为基督没有把律法成全，是基督已经成全了，我这个人已经自由了，我表达对基督的敬意，我要遵行律法。你明白吗？我为什么主日要聚会？我不在安息日之下了，阿们吧，我不在旧约之下了，但是我要表达我对基督的敬拜，我要表达我对基督的赞美，我要让人知道我要高举的是基督啊，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我为什么不贪心？基督为我赢了天国，我天上财宝多得很，是不是？就像有些人讲的说，这个比尔盖茨如果地上掉了$100，他不应该伸手去捡，说的因为他一秒钟他的股票就不知道赚多少钱，是吧？这当然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我说我们基督徒不为地上的$100$1000折腰，我不是说你不能捡钱啊，你钱掉地上你当然得捡了，是不是？我说不被钱折腰是因为我天上多得很啊，我有永生，哎，地上的钱财是暂时的，阿们吧。我要做钱的好管家，上帝给我管多少我好好管，我好好用。大房子有大房子的装修，小房子有小房子的精致，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上帝如果给我几千万几亿，我要做个好管家。上帝如果只给我几十万几万呢，我也要给他做得漂漂亮亮的。你到了我们家也觉得哇漂亮。我记得沙龙妞那时候分享过，说他那时候还没结婚的时候住那个，其实是个公厕，是不是啊？然后厕所一个很小的地方，但是沙龙妞把它装修的，自己搞的，也不是花大笔钱装修，把它搞得漂漂亮，很文艺范儿，然后连公司同事都愿意进去，中午去在那儿歇息歇息。你一般人说这厕所啊，这怎么原来是怎么样？为什么？我们就有这样的心智，你明白吗？所以你真正去清楚，真正去晓得这些时候，我信了耶稣，我因信耶稣基督，我是坚固律法。我信了耶稣以后，我为什么要遵行律法？律法已经成全了，但是我要效法基督来荣耀上帝。我是在一个已经成全的基础上面来去做的。就像这次我去接倩文姊妹的时候，在火车上跟一个慕道友传福音，这个慕道友他就讲，他说：“哎呀，其实人呐，经常需要被缺乏所激励啊，才有劲儿。”我说两种激励，一种激励是你没钱你得急着赚钱，这确实是一种激励。还有一种人呢，是我很有钱，所以我做事情不是被钱激励的，我也不被钱压，我就是因为我有兴趣，我有爱好，我做好。我说你觉得哪种激励更好呢？他说他说后面这种更好，当然后面这种更好了，对不对？然后我就趁机跟他传福音，我说福音就是这样子的，福音是你信了耶稣，上帝把万有都给你，什么都是你的，你是神的儿女，永生也是你的，天堂也是你的，你有了这些，然后你在地上好好生活吧。你明白吗？我们要不要遵行律法？要。基础是什么？跟那些不明白福音的人基础大不一样。不明白福音的人是怕会灭亡，怕会死，所以我要这样子，我要那样子。我们不是。我为什么遵行律法？因为我在临摹蒙娜丽莎。我为什么要遵行律法？就好像那个希腊那个最漂亮那个雕像维纳斯，哎呀，真的漂亮的不得了，所以我也做一个，是吧？我要让人看见。但我做这个蒙娜丽莎，我做这个维纳斯的雕像是干什么？我是想让人看原版。你看到我这个做的漂亮不？原版那个更漂亮。谁画的呀？达芬奇画的。哎呀，好的不得了，是吧？你看我，你觉得我遵行律法，我是建在山上的城，我是光，我是盐，你觉得我这个基督徒不错？我告诉你吧， 还有一个比我强一千万倍亿倍没法比的，叫什么？叫耶稣。我介绍他认识你吗？然后那我怎么认识他？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你只要愿意信，他就跟你结成永远的关系，永远不分开。我就是这样子，因着信他，我过一个喜乐积极乐观向上的生活。我盼望你也过这样的生活，因为你是我的老友也好，你是我今天刚认识的人也好，因为基督的爱在我里面，我看到每一个灵魂都是宝贵的。我想跟你讲这个，这就是福音。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希望借着讲这些的时候，你去看律法要不要更改，要，怎么改？因为基督已经成全了。但是这个律法的更改有没有带来我们的败坏、邪恶、不敬虔？不，反而让我们真正追求敬虔，真正荣耀上帝。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为我们成全了律法，使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律法对我们再也不能发咒诅，因为他的咒诅都落在你身上，就是你在哥哥他山上面为我们钉十字架，承受了这一切，所以我们跟律法的关系全然改变。主，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宝贝你恩惠的福音。你让你的百姓，让你的儿女为福音大发热心，你让我们真的看到我们的修身养性比起传福音来讲的话，真的是小学，真的是不足挂齿的。主啊，你让我们不要做一个自私的人，只顾着修养自己的品格，而是要去勇敢地传讲福音。你也让我们去效法你的好行为，让我们去效法你的榜样，让我们去真正用自由的心、律法已经成全的心来遵行律法的时候，你使我们所做的乃是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是为了吸引人归向你。不是我们去成全律法，是你已经成全了律法，你就使你的百姓、使你的儿女、使普天下你的子民都去广传福音。因为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你了，你应许我们福音要传到地极，福音要传到万国万邦。愿主你使我们郑州归正教会成为一个勇敢传讲福音的教会，愿使你让每一个听了这篇道的弟兄妹都为福音大发热心。求主加恩赐福，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